第一个场景，北京铁路局在为习近平专用列车招募机组人员，撕开了全国选飞的神秘面纱。近期一段流传社交平台的影片爆红了。习近平专用列车的高等级机组人员，女生要求18至22岁，身高166至170厘米，身材长相要好，普通话流利，声音甜美，识外语等。还有比基尼检查环节，在一套堪称天花板级的严苛标准下，经过层层精挑细选，全国每年只是录取寥寥几人。一旦入选，由铁路职校生直接跨越成主席身边人，高薪包食包住，近距离接触最高权力核心。网友震惊洗版，这里边度是招机组人员，分明是为习专用列车举办一场顶级隐形选书。这个是选飞加政治审查的顶级结合体，全国选飞。第二个场景，河北唐山90后农民工刘全，56000元工资被拖欠20个月，他做了什么？他相信法律，相信政府能够替他讨回公道。他先后14次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劳动仲裁委员会、信访办等多个政府部门投诉，每一次都是等待再补充材料，再等待再被要求补充材料。打工仔想依法维权，就好似走入迷宫。20个月14次，所有合法途径走完了，56000元仲系冇攞到。然后佢做咗一件令全网封杀嘅事。呢两个场景讲嘅系同一件事，同一个政权，两个世界。喺呢个政权下，人系有唔同用途噶。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先将习近平专用列车机组人员的选拔标准完整讲清楚。根据北京铁路局的公开招聘资料，承担习近平主席专用列车服务任务的高级女性机组人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年龄严格18至22岁，锁定最青春活力、可塑性最强的阶段，身高精确166至170厘米，塑造最协调完美的身材比例，外貌体态五官精致，匀称优雅，气质出众，声音甜美，普通话标准，举止端庄亲和。硬性条件是没有纹身，没有明显疤痕，没有任何影响工作的疾病，政治审查绝对可靠，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优先，忠诚老实，严守党同国家秘密。选拔流程包括多轮外貌评审、形体测试、礼仪考核、深度政治审查。这个描述比任何分析都更精准。还有一个争议点是比基尼检查环节，这个是专业定是过度？招募方称是为了确保全身无瑕疵，维护习近平专用列车最高规格服务形象。支持者认为高层专用列车对形象零缺陷，要求属于专业必要。反对者就尖锐质疑检查方式是不是必须要这样，小疤痕是不是真的影响服务，难道需要更进一步等等的评论很快就引爆全网。能够坐上习近平专用列车的都是副国级及以上的核心领导人、政治局委员、国家政府职领导人、退休国家领导人，以及外国元首和中央特批人员、各部委正职、省级最高领导人，一般没有这个待遇。一个清晰的等级划定了中国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而能够进入这个顶端服务的机组人员，待遇亦是天花板级别的。高薪、五险一金、包食包住、专行高额补贴、入选即逆袭，由基层直达主席身边，人生从此就超常发挥。历史上有一个先例，令人对这个职位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毛泽东时代专用列车机组人员张玉凤，由普通服务员一路升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兼重要的机密秘书，在毛泽东晚年影响力举足轻重。现实中亦有一宗， 陕西中北铁路学院学生周君蕊入选首长专用列车机组人员后，成了学校高调发言、学生追捧的对象。工作两年后回校，分享经验，容貌大变，焕若两人。这个职位每年全国录取寥寥几人，一旦进入四年合同制，期满后灵活安排。但主席专用列车经历本身已经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黄金踏板。讲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停下来想一下。一个将最年轻、最美丽、政治上最可靠的女性用帝王选妃的标准筛选出来为最高领袖私人服务的政权，她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这个政权的最高领袖已经不是在这里服务人民，她在这里享受一套帝王才能够享有的私人服务体系。习近平的专用列车不是普通的火车，私人包厢宽敞，保密设施高规格，内饰舒适程度远超过一般标准。长途出行、安全通讯、办公开会，一切在车上都能够解决。再加上赏心悦目服务，懂的都懂。这个高叫为人民服务的政权，他的最高领袖活在一个普通人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面。而那个世界之外，是似无数洋街流传这样走投无路的百姓。现在讲刘全的故事，河北唐山农民工刘全，他在地盘做嘢，血汗钱56000元被老板拖欠了。56000元不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对一个农民工来讲，可能是他的全部收入，可能是家里小孩的学费，可能是老人的医药费，可能是他整个家庭的支撑。他选择了相信制度、相信法律、相信政府，他去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然后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去法院、去信访办，先后14次走遍了几乎所有可以走的合法途径，结果是到处投诉无门，只有等待再等待。在等待的过程里面，时间在流逝，费用在累积，希望在消耗。20个月过去了，14次投诉，56000元没拿到。然后他做了一件令全网封杀的事，他用自制的土炸弹去劳动监察大队追讨欠薪。案发去年4月8日，受伤者包括刘全本人、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及出警公安。今年3月多罪并罚，被法院判了6年。相关的新闻报道和讨论在全网被火速封杀，到现在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你搜不到刘全的名字，搜不到他的故事，搜不到任何关于这件事的讨论。这个人在中国官方的描述里面已经被抹去了。现在讲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要封杀？炸弹已经炸了，刘全已经被判了6年，这件事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要封杀？不被人知道，不被人讨论。著名时事评论员蔡慎坤的分析讲出了答案。一个拿不到血汗钱的农民工被逼成洋街，中共最怕出现洋街这一类不怕死的人，更怕民间相继仿效自制炸弹。杨家是2008年那个人，因为被警察粗暴执法，所有投诉途径都无效之后，他一个人冲上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做低了6名警察，他被判死刑执行了。但在民间他有大量的同情者，不是因为杀人，而是因为他代表了一个被制度逼到极限最终爆发的人。中共封杀杨家的讨论、封杀刘全的故事，原因是一样的。他最怕的不是那枚炸弹，而是那枚炸弹背后的那个事实。一个普通人在走遍所有合法途径之后，依然拿不到自己应得的东西，这个事实比任何武器都更危险。因为他讲的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讲的是整个制度的问题。而中共最不想令人看到的，正正就是制度的问题。20几年，一个问题从来都没有解决。讲到这里，我们被迫要讲一段历史。2003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重庆农村考察，遇到一名农妇洪烈明。 佢话俾温家宝知丈夫在外打工，2000多元工钱被拖欠咗一年，影响咗细路仔交学费。温家宝当场指示欠农民工嘅钱一定要还。嗰日晚上，洪德明就攞到咗被拖欠嘅工钱。洪德明系幸运嘅，因为佢遇见咗温家宝。但呢件事本身就系一个悲剧，欠薪2000多元，要靠总理亲自出面先至能够解决。之后，中国展开咗百日欠薪大检查，为9400万农民工追讨咗约1000亿嘅欠薪。呢个系2003年，23年前。2006年，国务院出台文件，话要由根本上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2016年，李克强时代再次出台意见，话政府投资工程项目不同程度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已经引发社群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2020年，国务院推出更严厉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明文规定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2026年，条例实施第六年，流传走遍14个部门，两年都冇攞翻56000元。20多年，4份文件，无数次整治行动。这个问题不单止没有解决，在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下行、地方财政承压的2026年，它反而更严重了。两个世界，一个政权，现在将两件事放在一起，一边是习近平专用列车选妃，用最严苛的标准，由全国筛选最年轻、最美丽的女性，高薪包食包住，为首长提供帝王级服务。另一边是农民工流传56000元工资，走遍14个部门，20个月拿不回来，最后走投无路，走向了极端。这两件事同时存在于同一个政权下、同一个时间、同一片土地上。他们讲的不单止是贫富分化的问题，他们讲的是这个政权在用行动每日告诉他的人民知，什么样的人值得被服务，什么样的人可以被忽视。这个逻辑不是意外，不是个别官员的失职，这个是一个政权在用他的资源分配宣示他的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是这个政权最不想被讲出口的，他用最高标准服务一个人，用20多年的文件和规定假装在服务亿万人。56000元，这个是流传的血汗，14次投诉的成本，走投无路的终点，6年牢狱的代价，全网封杀的理由。全国每年用最顶级的标准选拔，进入习近平专用列车的寥寥几人。全国每年好像流传一样，在欠薪的迷宫里面行来行去，拿不到自己血汗钱的是几千万人。这个政权知道这两件事，他的选择是将一件事做得更精致，将另一件事封杀得更加彻底。95年前，蒋介石讲了一句话，如果忙于共产党，连奴隶都做不成。这句话之前在小红书上面冲破审查，令3亿用户的平台沸腾了。有人在评论区问，知道为什么蒋公讲这句说话了吧？没人需要解释，选妃和追讨欠薪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已经解释了一切。这里是余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